主，实在是愿你全身的爱再次来抓住我们。我们为着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都向你来求祝福。不管我们认识你有多深，不管我们认识你有多久，早晨巴不得你全身的爱，你的荣耀，你的美丽再次向我们来显现，让我们的更深的看见你这爱，让基督也成为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全心诚爱。我们愿意在这条路上越来越好的来跟随你，也越来越多的在你这位伟大的主的面前全然的降杯。主，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请坐。弟兄姊妹平安。刚才弟兄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说，日月星辰啊，你都要止住之前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手表没有那个不再走了哈。虽然我的手表不需要走，但是我还是需要上来，而且虽然好像我的手表不在那里走，时间仍然是继续在那里往前。我们一转眼就到了二月份，好像第四个礼拜。在整个二月份的里面的话，我们都会讲到借着以赛亚他在这看见神的预象，让我们学习因着真认识神而在神的面前全然的降杯。在犹太人的里面，他有一个故事，或者有一些的叫箴言一样，他里面讲到一件的事情，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是一头驴子，他说你不要理他。他如果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人来告诉你说你是一头驴子，也许你需要想一想到底他说的有没有道理。那如果第三个人再来告诉你说你是一头驴子的话，他说也许你真的就是一头驴子。我想早晨我并不是在这里来讲我们是不是驴子，但是至少当我们借着四堂的信息，今天第四次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也许在这一个的地方有一些的点让我们可以回头来仔细来思想，我们怎么样真实的因着遇见神而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全然的降杯。其实不光是我们，当我们在那里思想以赛亚他的一生的时候，二月份的时候开头的第一个星期，余弟兄就讲到了以赛亚，他可能是服侍超过他服侍公开服侍的年代就超过了60多年，他服侍过五个王，他从约西亚王开始，他就在那里开始向百姓来发预言，向百姓来传递神的话语，经过约坦，经过亚哈斯、西西家，最后到马拉西的年间，超过60多年他公开的服侍。而在这60多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是整个南国犹大国他整个一路属灵的状况往下越来越走的状况。就是外面来说他所服侍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状态。而最后余弟兄上一次也提到，在他们的传统里面也特别讲到以赛亚他最后死的时候是坏在这一个最坏的马拉西王的手底下，他被锯死的。当他逃马拉西王的时候，他躲在树里面，结果这一个坏王直接把树给锯断，把他给锯死。60多年的公开的服侍，他是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持守一个忠心，甚至到忠心至死呢？也许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以赛亚所看见的那一个荣耀的意象，是抓住了以赛亚那一生非常让他能够忠心至死，甚至来服侍神的儿女，来跟随神非常关键的一件的事情。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出来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时代是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乌西亚是犹太人的历史上算是一个好王，尽管他在晚年的时候心高气傲，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为着犹大国带下了许多的复兴。但是当这一个王驾崩的那一年，我相信在以赛亚的心里面他充满了许多的失望。前面他已经向神在代表神向百姓来发出很多的信息，发出很多让百姓要悔改的信息来，很显然百姓并没有太多的反应。而在这个时候他所认为的一个好王又驾崩的那一年， 然而就在那个地方，以赛亚却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虽然地上的君王可以过去，虽然一代兴起一代过去，但是这位荣耀的主仍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第一件的事情，地上的君王可以过去，但是以赛亚却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在他的面前，其上有撒拉弗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天使在那里敬拜我们的主。为什么圣经在这个地方强调他有六个翅膀，三对的在那里有不同的功用？也许在神圣洁的荣耀的里面，他们需要把他的眼目遮起来，他们没有办法来看神的荣耀。也许在神圣洁的同在的里面，他们需要把他的脚遮起来，他们没有办法能够站立在神圣洁的同在的里面。但是就像你我一样，虽然他们觉得不配，但是这一位荣耀的天使仍然有两个翅膀在那里飞翔，他愿意来接受神向他发出的呼召。虽然他们不配，但是当神在那里差遣他们的时候，他们在那里飞翔，他们在那里只手接受神的差派，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当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的时候，天使却在那里呼喊，在那里呼喊说：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地上也许都是满了黑暗，就着我们在那里看的时候，整个犹大国的历史是在一路的往下走，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但是天使却在那里看见说：圣哉圣哉圣哉，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整个历史的车轮永远在我们的主的手中，全地都在他的掌管底下，他永远是那一位坐宝座的君王。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满了阴云。当以赛亚看到这一个的异象的时候，他在那里说：祸哉，我灭亡了，祸哉，我灭亡了。对于祸灾来说，以赛亚不是第一次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了祸灾。在第五章的里面，他在那地方讲到说：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深夜，直到因酒发烧的人；祸灾那些以虚假之戏神牵罪孽之人的；祸灾那些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的那些人；祸灾那些自以为智慧、自以为通达的人；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浓力调浓酒的人。在第一章到第五章的时候，以赛亚看见许多周围满了黑暗。今天我们同样的可能也看到周围满了黑暗，但是当以赛亚真正的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的第一件的反应是：祸灾，我灭亡了。那一个真正灭亡的是我，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是的，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间，但是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因为我得见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每一次当神真实的向我们来显现的时候，我们里面第一件的事情不是周围的人祸灾了，祸灾是我们，我灭亡了。感谢主，在神的荣耀的里面，神显明从来就不是为了来定罪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污秽，但是这位主他早知道我们的污秽，他显明我们是为了要洁净我们，他显明我们是为了要来光照我们。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起下来的，用炭沾我的口，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在这里不仅仅有荣耀的宝座，在这里也有一祭坛，在这里不仅仅有祭坛的火炭，在这里也有圣洁无瑕疵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每一次当我们真实的看见自己的污秽，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悔改，求神来赦免我们的时候，他赐下祭坛火炭，他要来洁净我们，他要来赦免我们。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在这里主居然在那里发出一个呼召。这位主他本来就是坐在高高的荣耀的宝座上，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万有都是因他而造。这位主他亲自来接近我们，他赦免我们，但是这位主他却从来不勉强我们。他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去呢？谁可以为着我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来显明这个生命之道呢？神所在乎的永远不是只是外面的工作，神所在乎的是你我之间的关系，我你我之间和他的关系。一个真正的关系是建立在有自由可以拒绝的关系上。你如果想真正知道你跟一个人的关系是不是一个真正正常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好的关系的时候，最好的表现是当你对他说不的时候。 Love respects no， 爱尊重我们说不。所以这位伟大的主他配得我命所有，但是这位伟大的主他却在那个地方发出一个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去呢？这一位刚刚还在那里说祸灾我要灭亡的以赛亚，他却在神的爱中他勇敢地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神对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当以赛亚在爱中他自由地选择来跟随主的时候，主紧接着说，去告诉我的百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百姓不会听你说的话，但是你要去告诉这百姓说。以赛亚对于神这一个的呼召的回应，也就真实的显明了他前面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到底是真还是假。许多的时候我们愿意来接受神的呼召，但是当神真实地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的时候，我们是否真实地愿意跟随在其中？我们是否真实地愿意说，主，你无论派我到哪里去，我都愿意顺服。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他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已经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不可能成功的任务。以赛亚在爱中说，他替神来问，这要到何时才可以截止呢？神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就是说，神告诉我们说，你所接受的这一件的事情，面对的是一群已经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的人，而且这一件面对的事情是一直等到他们要被掳到远方之去，直到整个犹大国亡国为止。我们真的敢接受这样的呼召？我觉得当我们回头来在这里一步一步看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在那里稀奇，为什么以赛亚愿意来承受这一个这么久这么难的呼召。也许他是看见了神的圣洁，看到了神的荣耀，看到了自己的污秽，也看到了神的爱，也看到了神的爱不仅仅是赦免的爱，他的爱表示在他尊重我们，他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同工，他邀请我们跟他一同在这个伟大的建造的行列里面一起有份。当二月份第一个星期天余弟兄分享完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第二天的星期一我自己在家，因为我们星期一休息，主用一句话一直在那里问我，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他说，凡事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句话进来的时候我不太清楚，我说主到底什么意思，或者是我问主一件的事情，这一件的事情到底怎么样能够应用在我的身上，我怎样能够在凡事上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凡事每一个人都比自己强。我很多的时候觉得我做一些的菜在一些的时候比朱茵都强，我怎么可能觉得凡事我都看别人比自己强。我说主，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应用这一句话在我的身上。早晨的时候主这句话一直抓住我，中午到了下午的时候主似乎在做一件奇妙的事情，主慢慢的来显明我自己里面所有过去那一些对神对人的那一些的亏欠，一件一件的好像在我里面在那里显明出来。有一些的事情我早已经忘掉了，但是神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显明出来。当主在那里显明的时候，我真的看到我是一个罪人，我满身满了污秽，我忘记了我是一个罪人。我常常在那里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我觉得我 I am something， 我好像觉得我有一些的东西是强的，我没有看到我是一个全然败坏的人，就着我自己来说一无所事。那一件的经历也许让我稍稍的体会到了一点点如何从神的眼光来看个人别人比自己强。但神的工作没有停止在这个地方，因为二月十六号还要讲福音聚会。当我自己看到我里面那一种污秽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想讲。而且上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也没有人信耶稣，我自己就想到春节一方面来的人多，可能还有很多探亲的，他们没准是第一次来到教会里面，我里面有很多的理由在这地方跟神在那里 argue。 我说我真不想讲，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间，祸灾我灭亡了。但是主向我显明，你觉得你是一些的事情，你觉得你 you are something， 你觉得你比别人强是骄傲，你觉得你没有所以不愿意答应我的呼召同样是骄傲，你还是觉得你自己的眼光定睛在自己的身上，还是觉得你自己有一点点的东西好像在这个地方可以给主来使用的，当你觉得你里面没有以后你就不干了，做也不行不做也不行。真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被主来显明，被主来光照，真知道如果我们能够跟随他是他的恩典。也许当我再回头来看以赛亚他这一些的回应的时候，我能够稍稍的体会到先知是何等的忠心，先知是何等的勇敢。我们也许可以稍稍的体会到为什么先知能够六十余年他能够在那里忠心的为神来传讲信息，因为他越过了，他不仅仅看到神的荣耀，他不仅仅看到自己的不洁，他也看到神的爱，他也知道真实的完全在神的面前的降卑不是看自己少一些，不是把自己降低一点点，而是说真实的不再定睛在自己的身上，乃是定睛在这一位主的身上。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跟随他，我们能做的就是他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托付，我们就信而顺从的一路的往前，不看自己有的，不看自己所谓有的那一点的东西，也不看自己所谓有的那一些的失败，把我们的眼目单单的定睛在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身上。2018年开年的时候，三位神的老仆人相继过世，王荣信老牧师，边云波老伯伯， Billy Graham 上个礼拜，上一代的见证人纷纷谢幕，他们吸了地上的劳苦， 进入荣耀美的家乡。但是神的工作仍然要继续，神仍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在他的面前仍然有千万的天使在那里给他们敬拜，在那里他仍然在那里呼召我们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去呢？他仍然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从来不勉强我们。他的救恩仍然有功效，今天仍然是蒙赦免蒙拯救的机会，但是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有没有人愿意来跟从我？他已经在那个地方把一个荣耀的使命来托付给我们，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我们施为他们施浸，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都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仍然今天在这个地方呼召我们，他仍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仍然在这个地方等待着你我的回应，你我当如何？
我想今天就像陈明弟兄讲的，我们已经第三次讲降杯了。我不知道听到这最后的一场呢，大家回头想一想的话，有没有什么启发，或是有没有什么觉得是跟自己有一个切身的一个体会？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降杯跟归耶和华为圣有什么样子的关系？有没有想过？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单独的拿出来看，所以我们慢慢就变成见树不见林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像以前我们讲这个圣灵的果子，九个果子一样，那我们就把每一个这个圣灵果子的每一个特性呢，我们都把它单独拿出来看，忍耐我们拿出来看，谦卑拿出来看，爱把它拿出来看。但是我们忘记，其实这整个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果子，它是圣灵所做的工作。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月，当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主题的时候，到底跟我们全年归耶和华为圣怎么连起来呢？人与人之间，我们谦卑的美德是可以用修养来达到的，可是在神面前的降杯是人没有遇见神，他没有看见神，他是做不到的。那其实呢，当然我们听了这么多以后，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自己也能讲，但是呢，要真实的果效，要有道成肉身真的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能够出现，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能听到的时间的长短这个行道出来的这个强弱度哈，或者是这个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可是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主日，当我们在这里听神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也许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安静一点的在神面前的时间。到底在我往前行的这个人生的路程上，我的在基督里面长进的这个 journey 这个旅程上面，我是不是持续的往前走？我觉得在我们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顾念我们中间很多初信的弟兄姐妹、福音的朋友，但是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信主很多年的。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现象？这不是只有在我们教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包括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都可能发生。就是在我信主走一段路程之后，我就停止长进了，我就停在这个地方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去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我们唱诗敬拜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慢慢它就变得很 stale， 就是很形式化，它很死沉了，它缺少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了。那不过就是一个固定的形式，我就照章行事，反正我基督徒就是这样，要走呢，离开呢，离开神也离开不了。但是呢，我要往前进身，我要真的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奉献，能够被主来使用，好像我又往前走不了。那到底这个原因在哪里？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就是说即使我们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你也不要放弃，但是我们要很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来求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停止了长进，到底这条路上我有什么路障。每一个人的路障可能都不一样，但是这却跟我们这一生，或者我们能不能真的体会而且真的活出那个归耶和华为圣的意义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停在这里，可能我们就永远都没有办法达到神所要的那个归耶和华 在我们身上那个呼召，让我们来归耶和华为圣的那个终极的目标。那犹豫了很久呢， 我后来想一想，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例子，但是我还是牺牲我的色相，然后呢透露一个笑话。那因为我过去这两年的时间这个体重增加的非常的快速，你也许看不出来，因为我高，但是呢我每次去量体重呢，我现在 不怎么上体重机，但是我还去看医生的时候还是得去看，就发现这个医生的这个图形呢就飙上去往上走，所以每一个看医生的时候，我最可能最觉得不好意思的就是每一次我都没有达到医生期望我的，我反而是往反向方向而去。那当然可能是跟我吃的药物有关系，所以我也有我自己的 excuse。 但是呢大概在半年前，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跟我说他们走路很有效果，尤其是国豪弟兄跟 Amy 姐妹他们给我做活活的见证，说他们每天呢饭后两顿饭吃完以后他就走30分钟，然后走了3个月以后他掉了10磅。哎呀，我也看他们这个身材越来越好，所以呢我就非常的羡慕，而且有这么好的这个见证人就在我的眼前，所以我就跟余弟兄呢我就开始就常常走路就虽然可能没办法每一天一天两次但是我们真的是比以前走很多，而且有时候一走呢就走得比较长一点如果说我们在家的时间比较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走，在教会的时候我们也到处也开始我们往往去看一下那2000户的住宅到底盖到什么程度了可是呢我们已经走了半年了，结果我的体重呢只上不下余弟兄瘦了，对，他跟我比较他瘦了，但是我的体重呢还一直往上，哎呀，破了一个关口以后我就下不来了，就回不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非常的沮丧。那余弟兄呢有一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我又在那边很灰心，我说哎呀这样走路没用，然后呢他就安慰我，他说你想想，他说猪八戒去取经你看他走了多少的路而且他还是素食。我说你是在安慰我呢，我想了很久以后呢 我想不清楚他是在骂我还是在安慰我那我今天这个大家也不要笑我但是呢我想在属灵的路上呢我们也常常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其实属灵的成熟度是不靠我们天生丽质的，那靠什么呢？圣经上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不对？这个得救不是只有在那个得永生举手决志的那一刻说得救，我接受耶稣把他接到我心里来那一刻在叫做得救，这我这一生的路其实都是蒙拯救的路，这一生的路成圣的路也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在属灵的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如果在终点以前能够有一点点道成肉身的结果，一方面这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另外一方面还有那个在我们里面能够产生爱，能够不屈不挠，能够不放弃对神的那个信心，然后我们一直的往前。好，那我记得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要听神的话很重要所以在传道书的时候呢他讲了12章那么多很有道理的这个一生的他的一生的体会以后呢所罗门王讲说他说 总意就是要你们敬畏神，而且谨守神的诫命。所以今天神在圣经里面多次的来跟我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凡有耳可听的就当听。但是呢，这个以色神对以赛亚的对他的百姓的形容呢，却是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所以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不愿意来领受神的话？神到今天他还在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好吧？以赛亚书第六章，今天我们的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背诵的经文在我们的程序单上面。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眼前，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去，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为什么他说我祸哉，我灭亡了？从经文里面看，有两件事，对不对？第一件事是他看见说自己的不洁，而且他还住在他周围的人都不洁，嘴唇不洁，周围的人都不洁，嘴唇不洁，因为我们心思不洁，对不对？他不只是我，他因为看见神，他说，祸哉啊，我看见了你，我才知道原来我是这样一个肮脏污秽的人。那第二件事情，他说他见着了这位圣洁无比的神，祸哉，我这样的人，我竟然见着你，我祸哉，我要灭亡了。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因为认识自己这样子的肮脏污秽，而当我在来遇见神的时候，或是当神要来遇见我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降卑我的自己，觉得我不配来见神。那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神的儿女，对，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很缺少，很缺少这样子的敬畏。我不晓得你们的体会如何。我们对神很缺少这样子的敬畏，我们好像觉得神向我们显现是一件很普遍的事，很普通的事情，而且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理当来常见主的面，没有想到说，其实我这样子的人，我是不配，我不能够见神的面。我如果见神的面，我这样污秽肮脏的人，我见神的面，我是祸灾，我要灭亡，我要丧命的。而今天，神可以让我这样子坦然无惧来见着他，来面见他，来亲近他，来这样子向他倾心吐意，向他来祷告。可以我们在这里呼喊主名的时候，他的同在就降临在我们的中间，这是神何等大的恩典啊！不是他欠我们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对神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呼，就叫做以色列的圣者。他对神有一个称呼，我想很可能跟以赛亚遇见神，他这样子的看见神的圣洁，他才就说以色列的圣者，神啊，这位以色列的圣者。但是我们通常的人呢，很喜欢称啊，对这个，尤其是过去的宗教世界，天主教的时候，常常我们封圣，对不对？圣彼得、圣路、马可、圣什么、圣啊，我们好多的圣。圣奥古斯丁，人能够封圣吗？人可以封别人是圣吗？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是圣，我们自己离圣简直是完全是两个境界。只有神是圣的，今天归耶和华为圣，只有神是圣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圣的。 人今天在神的面前之所以被神称为义称为圣，是因为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得着一个称呼叫做圣徒，众圣徒。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的好，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遮盖，他成为我们的义袍，我们穿着他 put on Christ， 我们把穿着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得着这个称呼叫做圣徒。因为我这个人归给耶和华为圣。那人要在神圣洁的光中，我们才可能看见自己，才可能降卑自己。其实这个降卑是恢复我们跟神关系的第一步。你想想看，人不降卑，他能够承认神是那个创造者，你是那个受造者吗？不可能，对不对？人如果不降卑，他能够承认自己是罪人，而且自己没办法救自己，有这个可能吗？他非得降卑，对不对？才能够说我没办法救自己，我需要一位救主。人如果不降卑，他也没有办法承认自己的所知有限。我们常常都是 Mr. or Miss Know All Know All About， 对不对？我们所有东西我们通通知道，我们 都以为自己知道，但是在神的面前你非得降卑，你才知道，才看见说我不知道。神啊，只有你是全知，只有你是全能，只有你是全有，而我是无有。所以今天在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其实第一个跨步就是得跨过自己的骄傲，在神的面前降卑。所以主耶稣来，他来到人的中间的时候，他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健康的人是不需要医生的。所以我来是寻找那些要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如果今天我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不需要救主，就好像我今天我不承认自己是病人，我不需要医生一样。所以今天如果在座的，如果你有好听福音已经听了一段时间了，你还没有信耶稣，对不起哈，你可能要问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骄傲卡在我的前面，让我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降卑。我来承认说我是受造，他是我的创造者，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而且我没有办法救自己，我需要接受神所为我预备的救恩。上一次我跟大家讲过，在我信主之前，我对这位神有很多的质问，对，因为很骄傲。那后来呢，放下了骄傲以后呢，接受他做我的救主。但是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仍然不改，自以为是，常常对神的安排，我常常有很多不服气。那不见得是我个人生活的安排，而是这个年轻人很大，想的都是大事，不认识自己，都是大环境的、世界的、国家的、人类的、教会的，我通通都不服气，对吧？哎呀，我都觉得这些安排应该怎么样，如果是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子就好。所以呢，有一次我跟一个传道人在谈话，那个传道人190公分，我跟他问了很多问题，为什么不这样呢？神为什么不这样呢？神为什么不这样呢？我在跟他讲当然我不是态度不好了哈，但是因为他看我像小孩，然后呢他就这样子看我，他说那你觉得你比较会当神，那你来当好了。刚刚陈明也讲了 Billy Graham 上礼拜三的时候过世很多的人呢在这里非常的怀念他，我也非常怀念他。我第一次在台北的时候听这个大型的福音布道，我心里面受最大的感动就是在 Billy Graham 的这个在台湾台北体育场的那个聚会里面，下着毛毛雨，好多的人听完信息以后，他的信息非常的平易近人，每一次讲都差不多那些，可是就是有圣灵的能力，就好多人就从台上就一层一层的楼梯这样走下去。我呢就是那时候就是骄傲放不下来啊，我很受感动，我心里面很大的挣扎，我就是迈不出去，就我还是没有走出去。所以 Billy Graham 呢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前辈。 但是呢，我在我服侍主之后呢，我觉得非常 sadly 非常难过的事情，就是也有很多的人在我的面前，他们很多人在文章里面，在网络上，他也会批评他。他不只是西方的人，中国人也批评他。所以有时候有人在我面前来批评 Billy Graham 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传道人。那时候你比较会当神，那你当神好了。我想说，你认为 Billy Graham 做的不好，作为一个福音使者，你认为他亏欠神，不忠心，那你来做好。所以什么叫做看别人比自己强，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也不服气，对神的仆人也不服气，对人也不服气，我们里面常常都觉得我讲的才是对的，我看的才是对的。那这个呢，就讲到说今天星海 Billy Graham 他到主那里去了。我想所有的功过赞赏称赞他批评他，我想都过去都没有用了，对不对？但是今天他到神面前去了，有人能够否认说，还敢说否认说他是神的仆人吗？今天不晓得今天神会不会称赞他，因为他自己也说，有人访问他说，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最盼望就是我到神那里去的时候，神可以称我为良善忠心的仆人。但是他说我不是很确定我是不是一定能够得着他这样子的称赞。今天我们远远的不如 Billy Graham， 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也不服气，对人也不服气。所以下次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呢，你就记得那个传道人那时候对我这个小孩子说的话，那你来当当看，也许就会让我们的口就停下来，也许就会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俯伏下来说，神啊，你是神。好，余弟兄说过，一个人的价值在乎两件事情，他本身的价值还有谁来使用他。如果我们承认神的崇高无比，所以我们在上一个礼拜的时候讲到说，我怎么样因为神的在神面前降杯，我就在主的面前服服奉献我的自己，然后任主来使用。这个需要降杯，对不对？不降杯的话，即使我奉献了，我还是我的主，即使在我服侍的时候，我还在那里寻求我的位置，我的 identity。只有在完全在神面前降杯的时候，我才可能降杯到一个程度，说我任你来使用。因为我看见我这样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如果今天我不归给你来使用，我的这一生就没有价值了。我只有能被你来使用才有价值。今天我们养孩子，如果今天我真的在神的面前降杯的话，看见我们罪人的无有，看到我们今生的虚空，想到我们这一生，这个短暂的这一生，如果不放在神的手中，这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养孩子，我们难道不归给神，不为耶和华神来养孩子？我们为谷歌、为苹果养孩子吗？即使今天我们在白宫做事，美国白宫做事，我们还是要归给神。不管我们今天在任何的地方，我们工作任何一个地方，它是我们的 profession， 我还是要归耶和华为神。因为只有神他为我舍命，只有他为我付了赎价，我这一生我理当要来归给他。所以认主使用这四个字，非得把自己降杯降到底，我想我们才能够体会它到底是什么意义。不然的话，我们一个这个奉献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一个 process， 它是一个过程。我们过了一个奉献关，可能过了一些时候以后，神又把我们带进更深的奉献，因为我越深的更深的看见说，原来我这个人是属于他的。基督徒不能停止，当我们在神面前停止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到这里，神的工作就只能做到这个地方，下不去了。 啊，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让我们停止了长进，不见得是因为是教会不属灵，不见得是因为我们讲台信息不好，不见得是因为我们小组有组员绊倒我，不见得是这个原因。大部分的原因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骄傲让神没办法往下工作，做不下去了。在我里面是这样，我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神是神，感谢神，他爱我们。所以他不愿意让我们停在这里，他总要把我们逼到一个程度，到他的面前说，神，我承认你是神，你是神，阿们，你是神，你是我的王，你在我的身上拥有那个主权，我是属于你的。对，这个降杯对神，要随着我们对神的认识，一直的更深的、更广的、更真实的，一直的往前去。那到今天我们在看以赛亚，重新再来看的时候，以赛亚是因为看见圣洁荣耀的神而全然降杯，认主使用。更凄惨的是，他知道百姓悖逆，不会合乎神的心意。神已经告诉他了，对不对？要到几时为止呢？要到几时为止？要到什么都没有了，人也没有了，城也没有了，亡国了。但是以赛亚他仍然把自己交奠其上，忠心到底。这是一个更深在神面前的遇见。他这个忠心不是为着百姓，乃是为着神。这个是因为降杯而能够归耶和华为圣的经典意义。不然我们不知道我们降杯为什么，不是为着人的。人的话我们就很多借口，对不对？谁不骄傲呢？甘恩夫人不是说骄傲就是最后死的罪吗？我为着人来降杯，我们都不甘心的，对不对？我降杯你不降杯，那我不是吃亏了吗？所以呢，我们以琳上个礼拜五这个讲这个夫妻之间的要怎么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因为大家不是都在讲谦卑吗？回馈我们的谦卑吗？那因为以琳是新婚夫妇，这个新婚的总是在谋合上面就比较多的，所以呢，给他们出的题目呢，就特别要他们在婚姻生活里面来学习。结果呢，我遇到了几个都是只有一方来的，另外一方没来。那我说，那你今天学了谦卑了，另外一方没有学，我说那你吃大亏了。很好，感谢主。他们都说不会不会。但是我们在跟人之间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要在人的面前降杯，我们常常是不服气的，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降杯呢？可是我们在神面前降杯的时候，我们就没话讲了。在中古世纪到十五世纪呢，一直有很多为着真理站住的殉道者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他们的内心要受到很多恐惧跟孤单的煎熬，那外面呢受到很多酷刑、逼供跟残忍的死刑。我们很难可以想象，就是从其实从使徒行传之后，就一直这个迫害，一直的持续，一直的进行，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我们更不能够想象的，去年是我们都说宗教改革的500年，其实宗教改革在马丁路德之前很早，几百年以前也就开始了，一直有一批的人，他们希望能够照着圣经来敬拜他们这个神，他们不希望落在宗教的外貌里面。但是我们非常感谢的主的是，就是在十五世纪的时候呢，开始有一批这个非常整齐的，有一批的宗教改革家，他们就开始在欧洲的各个地方就开始宗教改革，有从马丁路德为首， 然后后来又加尔文有词韵理，还有其他各个地方的。但是呢，这个宗教改革它是一个也是一个 progress， 所以并不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呢，它就完全的能够照着圣经的心意，或者完全的它能够脱离过去那个宗教所带来的那些只是一些的外貌，一些不合圣经的礼仪，一些不合圣经的教导。所以呢，它也不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那个时候有两个国家教会是权力最大的，一个就是英国的，那另外一回事，德国跟瑞士，这个慈运里后来他们建立的这个瑞士的国家教会。但是我们非常稀奇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有许多人，他们并不属于这个国家教会，他们不属于罗马天主教，他们也不属于这些 Protestant 的国家教会，但他们只想很单纯的照着新约的教导，照着他们里面神给他们的启示，照着他们里面的良心，他们愿意这样子很忠心的 来侍奉，来敬拜神，但是却不容于当时的情形。那就举一个例子，我们最近要有受浸的聚会，我们以为受浸是很简单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也轻忽了，但是这个受浸的真理在那个时候他们是用命和用血来换来的。你如果不遵守婴儿， 你不赞成婴儿洗礼，或者是说你婴儿的时候已经受洗过，但是你后来你信主了以后重新接受耶稣，你想要重新来受浸，不可以，给你封了一个名字叫重浸派。你也不可以在水里面受浸，因为国家教会都是点水礼，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河里面受浸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埋下去呢？你不需要你跟他争论说罗马书第六章怎么说，这个意义在我的里面成为一个怎么样子， 我愿意这样子 来照着圣经的话来说，那个时候是不许可的。那不许可呢，到一个程度就是你被火烧烧死，这是最普遍的，用刀剑刺死，甚至说好你喜欢受浸，他就永远让你浸在水里，就把你压在就让你淹死在水里面。那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在瑞士国家教会接受审判的时候，他说请你们不要强迫我，因为信心是出于神的怜悯，是白白赐下的，任何人都不能够这样子来干涉我里面的信心。神的奥秘是隐藏的，就像埋在地里的宝藏一样，如果人有主的灵做引导，他就会找到这个宝藏。所以我求你们这些神的仆人不要干预我的信仰，这样子的苦苦哀求，但是这些审判官完全的不理会他。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于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在神面前降杯，我们要把归耶和华为圣，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的祷告都很容易就祷告出来，但是我们没有受过这样子的逼迫。那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很轻易的就说我听从神不听从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很随意的我们就可以这样讲。我常常听到有人这么引用这样子一句话，但是这个常常是我们自以为是一个骄傲的借口。那真正要在抵挡神的掌权者面前顺从神而不顺从人，人没有遇见神的人是没办法做到，没办法不顾自己的生死，不顾自己 的喜好，不顾自己的骄傲，不顾自己的声望跟地位，不顾周围的人对我们的批评，他愿意持守神在他面前的呼召。我记得在2004年的时候，那时候在迪安萨大学的学生中心主日聚会，我想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在迪安萨跟我们一起聚过会。经过两三年的寻找一个固定的场所，你看那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拮据，到后来我们流失率非常的多，我们2000年去到那里的时候就因为是人数增加到200个人，所以我们才会 不能在那个小教堂里面聚会，所以我们要到迪安萨去聚会。但是呢，我们在那里聚会，我们搬运的教会7年多， 人数大概就是一百多人、两百人，流失率很大。我们还是一样，每一个 quarter 我们都有一次大型的福音聚会。我们也非常的在乎，我们有很多的 newcomer visitor 啊，才网路上。我们那时候刚刚开始有网路的这个服事，有很多人来这里。可是呢，我们这个搬运的教会不容易把人留住。那我想那时候我们也有很多不成熟，教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那我都记得有一次福音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新来的人呢，他在那里邀请这个福音朋友来参加聚会，我就在门口。那时候我们什么什么反正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哪一个地方需要，我就在门口做招待。然后呢，就我就看到那个人，他也没问我，他就拿了一个他的手机，然后呢他说哎呀，这个教会啊，这教会，哎，这教会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这地方没有名字耶，啊，不知道我们教会叫什么名字啊。因为找到了那个停车场就找不到我们聚会的地方，因为顶上大学太大了。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有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就有一群弟兄姐妹，他们就到来寻找这个聚会的一个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permanent 比较永远的一个家，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成长。然后他们就长话短说，他们就找到了这个场地。然后找到这个场地的时候呢，哎呀，觉得大家都讲说，那时候而且是闲闲的说的，就说因为那个场地的 committee 人觉得说，哎呀，这个太大又太贵，这不是我们要找。但是呢，几个场地呢都没有办法，两三年都没找到的时候，有时候聊天就讲一下说，哦，我们那一天的时候在哪里 Bowers 上面看到这样一个场地，但是太大了太贵，我们带你们去看看。啊，那我一听到呢，就我们教会的这个几位主要的同工呢，长子他们就来看了。但是我一听我就没兴趣，我就想说，啊，我就那天正好有婚礼，我就到旧金山去查，我就也是个借口了，我就说太忙了，我就没有去，因为我想绝对是买不成啊，就不用去看了，浪费时间。但是没有想到呢，看了会所以后的第二天早晨，余弟兄在那里晨更祷告的时候，神就说话。神说要快快上去得那地为业，而且他的荣耀要充满这个地方，充满全地。哎呀，当天晚上我们牧长子大家一起开会，然后呢他就很喜乐，哇，圣灵就充满。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停都停不下来，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喜乐，太无知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这么大的场地，七百万对我们来说超过我们的认知，不晓得七百万是多少钱。对，因为我们顶多几百块几千块，什么叫做七百万不知道。所以呢，我们根本就不害怕这个数目字，对，因为没有概念。大家喜乐的不得了，然后呢又再找一批同工来，然后说要带下一步呢就是跟 seller 来联络，然后呢就要带弟兄姐妹来看。那这个时候呢要开始组织这个各个 committee。 然后庆松弟兄呢那一天就来找我，他就说，念慈姐，我们想请你当这个祷告的这个 chair， 祷告 committee 的 chair 负责人。我当时就很婉转但是很 firm 的就跟他说 no。他说：“我说我牧养的责任实在已经太重了。好，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其他传道人。我说中英文组都要兼顾。我说这个买会所的事情呢，就让你们几位弟兄来负责了。我当时我就拒绝了。但是没有想到，过了两天，我早上晨更，又是晨更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神要说话，很危险。哎呀，我早上晨更的时候，神突然说让我为那个 Bowers 来祷告。”我说，神啊，他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我没去看过。神说为这件事情祷告，为包围是这个场地祷告。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信念。我就乖乖的回来跟庆松说，神要我为这件事祷告。我说好吧，我说我答应。我就没想到这一答应呢，经过了四年多，与弟兄姐妹一同经历属灵的征战，经过三次共听会，市政府共听会，最后一次没有通过的话，我们就白买。中间很多的故事，对不对？你们听过，都卖过，卖掉了。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在那个园子里面祷告，大家都哭了，说：“哎呀，神，是不是我们听错话了呢？”啊，都哭了。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时候到了，神的旨意就要成就在我们的中间。”最后我们买成了，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是神的仆人，神的奴隶，我有什么权利可以选择我要来做什么事情呢？ 2008年我们开始，余弟兄开始，2007年他说开始上伯牧培训中心。我当时没有太大的负担，但是我全力以赴，但是这实在是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你想，我们刚买了会所，教会有百废待兴，各式各样的事情，光是牧养就已经我们焦头烂额、精疲力竭，对我们来每一天都有我们要学习的功课。然后我们还有这样子一个负担，要去办这样子的一个神学培训。但是我全力以赴，我们中间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想说，哎呀，为什么放着舒服的日子不过呢？少一个香伯牧培训中心算什么呢？今年第十年，回过头来看，当时觉得非常的孤单，没有什么人觉得你们需要这个样子。就像我们买会所一样，有人劝余弟兄说，命比较重要，会所不重要。当时我们如果觉得命比较重要，今天我们就没有这个会所。当时如果我们觉得命比较重要，我想今天香伯牧培训中心我见不到这1000多个这么可爱认真服侍在各个场所这样子忠心侍奉神的仆人。我是神的奴隶，我是仆人，我有什么权利跟神说我要选择服侍什么呢？他是我的主。今天我想神在教会的里面最常听到的，可能常常听见的声音就是 I quit， 我不干。我非常能体会，因为我常常说我 quit， I quit， 我不干了。那作为教会的传道人，我想我跟余弟兄跟很多的同工，我们极尽我们所能的把教会营造成一个很健康的、很快乐的、很舒服的、很有盼望的一个侍奉环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怕听见有人说 I quit。 但是如果我真的认识我是神的仆人，我是他的 bond slave， 我有什么资格说 I quit？ I quit from home， 我跟谁说 I quit？ 我不干。我的侍奉，我是侍奉我的主基督，敬拜是敬拜主基督，我的侍奉是不是一个敬拜来归给他呢？今天在这里，这个2700年的问题，神还在这里问我们，问我们所有的人，不是只问 SVCA， 问我们所有重生得救，所有我们在乎神，在神的面前看见他是神，他是我的创造者，他是那位为我舍命流血买赎我来归给他，叫我要来归耶和华为圣的那位主，今天还在问我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2700年的问题还在这里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奴仆君王，这个问题不是只给传道人听的，不是给你只要全时间奉献的人听的。的问题是给凡有耳可听的都当听。神造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见他；造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来看见他；造我们的嘴巴，可以来回应他，可以来赞美他，可以来感谢他。
Thank you. 到第八节，保罗就是我们前两个礼拜讲到的这位神的仆人，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所以如果今天你也有人的样子，你也有奴仆的形象，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像耶稣一样，以基督的心为心，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也许我们做不到主耶稣那个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如果我们从灵义来解释的话，我们每一天都有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机会，向自己死，向罪死，而向神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流下他的眼泪，泪如雪点。他对父神说：“照你的意思，不照我们的意思。”如果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就在这个时刻，当神在那里呼召说：“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如果在你的里面你觉得遇到了一个拦阻，因为我才跟神说 I quit， 我不干了，求神今天开我们的眼睛，我们降杯在他的面前说 I am your bond slave， 我是你的奴隶。奴隶能够说我不干了吗？奴隶能够说 I only do window，我只擦地板，我不擦玻璃，我不扫厕所。我喜欢煮饭，因为煮饭是我的专长。你要教我扫厕所 I quit。 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试探，在对我们想要把我们从这个忠心到底在这条路上离开拉开来，好不好？我们一起伏在神的面前，伏在这位 servant king 奴仆君王的面前，说神啊，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在你的工作中，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 relationship 里面，在你忧愁让你没办法承担的事情里面， 在你让你没有办法睡觉的事情里面，我好不好，我们也一起都来跟神说，神啊，你是神，你是我的主，我愿意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我们再来唱副歌，你在唱的时候，如果你有感动，你愿意对神说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我们就把手举起来唱。伏在我们的神面前，降卑我们的自己，
阿们，
与我们理当归耶和华为圣，
阿们，
理当归耶和华为圣，世界不配来拥有我们，
阿们，阿们。是的主，是的主，
但是你又偏偏拣选了我们，主啊，早先主啊，你对人所说的话语从你天上而来，主啊，说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只愿谦卑我们自己，甘心顺服在你的旨意里面，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主啊羔羊的脚踪，主啊，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就往哪里去，哈利路亚，赞美你，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早晨的每一颗心都被你折服，用你的爱来炼净我们，用你的火来焚烧我们，用你深深的使命来带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使得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
哦，耶稣。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这般生在最终，长在最终，不仅卑贱而且败坏无用的器皿，居然你用你的宝血，你用你的生命来买赎了我们。主，我们理当属于你的，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人，更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神的荣耀。哦，让我们里面真是被你的荣耀所充满，让我们降卑，甘心的降卑，自然的降卑，我们愿意把一生都奉献在主的手中。主，我们算得了什么，你肯悦纳是你的恩典，你肯让我们来侍奉你是你的抬举。主啊，今天我们都伏在你的面前，拜着求你，主啊，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所有的骄傲，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自大，所有的不顺服。 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余生还你若债，让我们这一生真的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主啊，让我们到见你的日子，让我们都是属你侍奉你的人，你不管差遣我们往哪里去，我们都愿意顺服，不管你叫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愿意顺服。炭火洁净我们的嘴唇，再也没有埋怨，再也没有不洁净的话，再也没有任何你不喜悦的话语，也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单单的爱你。哦，主啊，早晨你在这里悦纳所有向着你举手奉献自己的人，你再一次用你的爱，用你的荣耀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这一生只属于你，也只为着你，专心讨主的喜悦，直到见主的日子。哦，哈利路亚，谢谢你。这是我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已经成家的，不让我们被家庭和孩子和事业所捆绑，让我们都能够宣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为了还在单身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向你祷告，为他们预备一个合适的伴侣，是要一起来侍奉神，来荣耀神的婚姻。祝福我们在座所有年长的弟兄姊妹，纪念他们这一生在你面前的辛劳，在晚年的时候给他们健康平安的身心灵，让他们真的是能够预备好，我们有一天都是欢然的去见主。谢谢你，为着全教会的每一个人都向你祷告，特别为着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也祷告。哦，主啊，巴不得你的救恩，你救赎的大爱早一日的得到他们，让我们一起有份于这伟大的救恩，一起来侍奉你这位伟大的君王。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